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批准延长法国参与打击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一周前，三名声称效忠这一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男子在巴黎杀害了17人。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二在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前表示，法国是在与极端分子作战，而不是与宗教作战。欧洲刑警组织负责人星期二宣布，已有多达5000名欧洲人在叙利亚作战，这引起人们担心，这些雇佣军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动恐怖袭击。法国与其他几个欧洲和中东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在过去一年来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乌克兰当局报告，一枚炮弹或导弹在分离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以南击中了一辆公交车，10名平民被炸死。乌克兰政府在该国东部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新闻中心报道，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使用多管火箭发射器向沃尔诺瓦哈附近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开火。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载有乘客的公交车，10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媒体援引顿涅茨克地区受基辅中央政府管辖的内政部主管的话说，这辆公交车在通过检查站时被反叛武装的炮弹击中。俄罗斯塔斯社援引分离分子自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声明，否认反叛武装与此事有关联，他们称这是乌克兰政府的一次挑衅。与此同时，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计划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会议被延期。这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星期一在巴黎会晤，但是没能就执行去年基辅和反叛分子9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取得进展。这次峰会原定于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说，他保持坚定信心，肆虐西非的埃博拉可以被消灭。弗里登医生星期二在华盛顿对与会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国会议员们说，如果我们继续按现在行走的方向前进，不出意外的话，世界将会实现埃博拉零病例。他说，卫生官员面对的最大单一风险就是埃博拉可能变成流行病，这意味着埃博拉将以低速度继续传播。他说，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埃博拉有可能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0000多人感染，8000多人死亡，病例大多数发生在利比利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弗拉登指出，这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取得了进展，但是他说还远远没有消除埃博拉的威胁。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斯里兰卡强调正义、愈合和团结的需要，他星期二抵达那里，展开为期一周的亚洲之旅。教宗在科伦坡国际机场发表讲话说，斯里兰卡需要寻找在长期内战中发生的事实的真相，重建工作必须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和让每个社会成员全部融入。教宗受到新上任的总理西里纳塞的欢迎，西里塞纳承诺就战时侵权行为展开国内独立调查。现年78岁的教宗推迟了与斯里兰卡主教们的会议，之前他在阳光下乘坐敞篷车离开机场的行程比原计划要长。美国总统奥巴马正为争取通过一项立法展开新的努力，该法案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共享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白宫星期二说，根据这项提案，如果企业与政府分享信息，使得政府可以采取行动阻止网络攻击，企业可以受到保护，免遭可能的法律诉讼。该法案将要求企业通知消费者信息外泄的情况，并将买卖窃取信息的行为定罪。近几个月来，美国几个大型零售商都受到信息被盗的冲击。类似法案一直在国会被搁置。公民自由支持者们反对政府过多监管消费者个人财产信息，而部分保守派议员则对设立又一个政府机构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奥巴马星期二晚些时候将在政府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和通信集成中心讨论这一法案。奥巴马推动这一法案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一天前受到黑客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 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攻击为网络流氓行为，并暂停使用自己的账号，但在周二称一切已恢复运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3号星期二，我是杨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尼潜水员成功打捞出亚航8501驾驶舱声音记录器；日本和中国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台湾表示不接受大陆宣布东南沿海划定新航路；白宫承认奥巴马缺席巴黎反恐团结大游行是个错误；德国举行反对西方国家伊斯兰化大游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有关亚航方面的最新动态。潜水员们已经成功的打捞出亚航失事客机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器。这架客机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印尼官员说，目前一艘印尼海军船只正将这个黑匣子运往雅加达进行分析。星期一，潜水员们打捞出了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调查人员希望这两个黑匣子会提供有关亚航失事客机坠毁原因的线索。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坠入爪哇海，看来当时驾驶员试图在躲避风暴。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法国。法国总统奥朗德赞扬在上个星期巴黎恐怖袭击中以身殉职的3名警察。他说，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生活在自由中。奥朗德星期二追授3名殉职警察军团勋章。授勋仪式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市中心警察局举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为巴黎恐怖袭击中4名犹太人受害者举行的葬礼上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不仅是犹太人的敌人，而且是全人类的敌人。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各种文化的人民要团结起来，消除这种极端分子。这4名犹太人上星期五在巴黎一家犹太超市被打死，他们的遗体星期二被葬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墓地。犹太超市被袭的前一天，恐怖分子袭击了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打死12人。《查理周刊》的出版人说，星期三出版的新一期杂志的封面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个星期提前向媒体曝光的杂志封面上，先知穆罕默德站在大标题“宽恕一切”下面，手举着写着“我是查理”字样的标牌。恐怖袭击后，第一期杂志的出版人说，这一期至少印制300万册，《查理周刊》通常的发行量是6万册。上个星期，巴黎举行了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的巴黎反恐团结大游行，但是呢，奥巴马总统呢却没有参加。那么目前呢，奥巴马总统呢面临来自各界的批评，白宫承认总统的缺席是个错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缺席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特别是连长期对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都加入欧洲各国领袖和上百万群众，表达全球团结一致，对抗暴力极端分子。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面对记者尖锐的质疑，为何奥巴马总统错失这样一个对法国表达支持的机会。
我们是应该派遣更高层的代表出席。
奥巴马总统公开就枪击案对法国表达了同情， 但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一直聚焦在国内议题，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强调美国经济好转，就业率提升。上周五，他在田纳西就教育和就业培训发表演说时，提到了对法国的支持。
I want the people of France to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我要告诉法国人民，美国今天与你们站在一起，明天也是一样。我们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为你们祈祷，与你们同感悲痛。我们与你们站在同一阵线，坚持我们共享的价值。正是这种普世价值，把我们作为朋友、盟友。连接在一起。
That bind us together as friends and as allies.
对于总统为何没有参加游行，白宫官员的解释是没有充足时间准备这样高规格的出访。
The security requirements around a presidential level visit.
安排一次总统甚至副总统出访，安全的要求是非常繁杂而且重要的。在这种大型公开集会里，总统的维安工作可能对参与群众带来巨大的影响。
To participate in a large public event like this.
参加这次集会的美国最高层官员是美国驻法国大使和国务院主管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努兰。政治分析人士说，在这种时刻，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还记得当年美国遭遇911恐怖攻击后，第一个来美国访问的就是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让白宫更难自圆其说的是，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天就在巴黎出席一场反恐会议，奥巴马总统为何没有派他参与游行？美国国务卿克里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访问法国，但分析人士说，很明显，奥巴马总统已经错失了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拉米雷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大约有25000人参加在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举行的大游行，组织者们声称，他们的诉求是反对西方国家被伊斯兰化。就在这场反对西方国家被伊斯兰化的抗议登场之前，星期天在法国各地有多场抗议巴黎遭到恐怖攻击的大规模团结集会。不过，德国政府批评了这些以反对西方国家被伊斯兰化作为诉求的抗议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雷德斯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有大批群众不顾德国政府的呼吁，走上街头参加反对西方国家被伊斯兰化的示威抗议。数千人聚集在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借由在巴黎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支持他们的诉求。在抗议群众当中，有许多人挥舞法国国旗，或是举着“我是查理”的标语，呼应前一天在法国各大城市举行的数百万人参加的团结大游行。
我今晚在这里，因为我同情法国人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也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德国。
自称反对西方国家伊斯兰化的示威抗议，去年10月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数百人参加，从那之后有数千人几乎每个星期一晚上都占领德雷斯顿的市中心。这样的做法呼应了当时1989年的东德和平革命，也就是在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前的反政府示威抗议。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党员马尔科梅斯表示，
以每周一到市中心散步的方式进行的抗议活动，鼓励人们针对那些被主流忽视的议题进行政治讨论。
现场挥舞的旗帜和基督教肖像显示了这些反西方国家伊斯兰化的抗议者们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诉求。有一些标语看来是亲俄派，呼吁不要和俄罗斯开战，也有一些组织者坚持这些团体和极右派没有任何关联。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抗议者使用了新纳粹的政治语言。
只有那些展现第三帝国真正本色，就像我们今晚身上所穿的黑白红三色夹克一样的人，才能真正代表不受压迫的德意志。
抗议横幅上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肖像被刻意画上了伊斯兰的头巾。默克尔曾经指责这些反西方国家伊斯兰化的游行者们心中充满了仇恨。反对这些抗议的群众在长达2公里的示威路线两旁大声地质问这些游行者，当局出动了镇暴警察和 开对垒的双方阵营。
我今晚在这里反对那些保持排外主义的人，反对那些我完全不能够支持的言论，因为伊斯兰宗教本身绝对没有任何威胁。
在游行的终点线，组织者声称反对西方国家伊斯兰化的运动正在欧洲各地蔓延。
我们欢迎法国、奥地利和瑞士都参加反西方国家伊斯兰化的大家庭。
尽管星期一有大批的群众参加游行，但是反对的一方，也就是呼吁包容团结的人数超过了这些示威者。然而由于双方的阵营人数都在增加，德国的政治人物必须谨慎面对这种分裂对立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德国德累斯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中谷元1月13号在记者会上还透露，日中两国政府在1月12号的磋商中就力争启动发生紧急情况时相互联络的海上联络机制达成了共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对此表示欢迎。日中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了2012年6月以来陷入中断的双边工作级别的磋商。该磋商机制旨在避免中日两国因钓鱼岛及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局势等发生不测事态。此次两国恢复工作级别的磋商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1月在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中谷元防卫相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启动这一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间的不信任，并且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他同时希望就技术细节等问题达成一致之后，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间开通这一热线。中国大陆星期一宣布在东南沿海划定新航路，预定3月5日生效。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对此表示不能接受。台湾民航局官员星期二说，中国大陆新航路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只有7.8公里，可能影响台湾飞机往返金门马祖的航线。如果航班遭遇恶劣天气等异常状况，可能会有飞航风险。台湾国防部星期二也表示，军方的防空任务不会因为大陆发布新航线而有任何改变。如果有任何不明飞机未经通报进入台湾空域，将按规定执行拦截、监控和驱离。中国大陆目前的民航航线都在内陆，但东南沿海的航线过于拥挤，于是在海峡中线大陆一侧划设南北向之 M503 航路，并设有东西向之连接航路3条。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声称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黑客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户上张贴了自己的信息。中央司令部是打击该恐怖组织的指挥中心。就在黑客发起此次袭击之前，奥巴马总统刚刚宣布了一个强化网络的安全以保护美国消费者隐私和权益的提议。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负责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户星期一遭到黑客的袭击。黑客在上面张贴了同情伊斯兰国的视频和文字信息。美国和联军的战机轰炸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据点。黑客在中央司令部推特账户上张贴了一条威胁美军士兵的信息，另一则信息是网络哈里发将继续网络圣战。黑客袭击的后果令美方尴尬，不过没有发生安全疏漏。
I can tell you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re obviously looking into and something that we.
我可以告诉您，我们严肃看待此事，肯定会进行调查。但是提醒一下诸位，大家在写这条报道的时候要注意，大量资讯泄露和袭击推特账户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
And the hacking of a Twitter account.
就在黑客发起攻击前不久，美国总统刚刚宣布了强化网络安全、保护美国经济的提议。
We're going to be introducing new legislation.
我们准备推出一个新法案，就是消费者隐私权益法。通过和私营机构和权益组织合作，我们制定了一些保护个人隐私，同时又能确保产业持续创新的基本原则。
过去一年中，几家大型美国零售商遭到黑客的攻击，导致大量信用卡资料泄露。索尼影业公司则在发行一部取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之前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奥巴马总统提议通过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商业公司在资讯泄露30天之内通知顾客。美国各州有各自的信息披露法规，但许多已经过时了。奥巴马还提议让消费者更容易得到信用报告，并且立法禁止教育软件公司将学生的资料销售给第三方。
我们要指出的是，课堂里收集的学生资料只能用于教育，给学生教授知识，而不是推销。
奥巴马政府计划1月底向美国国会提交新的网络安全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多的研究表明，全球每年因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达1000万亿美元。在纽约的一个峰会论坛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会同国际工商领袖、执法人员和网络奇才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从娱乐到全球商贸到个人银行，网络犯罪无所不在。从索尼影业被黑事件到身份盗用，每天都有机密信息失窃。在纽约的网络安全论坛上，全球网络安全专家汤姆·帕特森说，下一个被盗的会是个人健康信息。
So if you start to do your online healthcare,
如果你开始做网上医保，那你得当心那些信息别被人盗取。从手机上盗取的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可以卖50或60美元，这就是今年有人想要盗取的，往后也会如此。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和尼曼集团被黑客入侵过，美国大通银行甚至白宫的一个很小的部门最近也遭黑客入侵。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专家奥斯汀·伯格拉斯说，很多时候无辜的员工不小心引狼入室。
无论这些机构花了多少钱用于网络安全，最后点了恶意链接的总是员工或者终端用户。
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安全论坛。德国网络犯罪调查局局长卡尔斯滕·梅沃斯说，网络犯罪分子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He only need a good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a server. He can rent by a provider. That's very easy.
他只要一个好的技术架构，一个服务器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比如他只需要通过垃圾邮件群发恶意代码，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了。
除了那些成为新闻的大型黑客事件，比如黑客因塞斯·罗根的喜剧电影采访而攻击索尼影业，或者攻击微软和索尼的游戏平台，导致他们的服务中断。黑客甚至还入侵个人的航空里程奖励账户。德勤网络风险管理服务的主管玛丽·加里根说，归根结底可能是个人责任问题。
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信息。我们指望美国企业界保护我们的信息，可我们连最简单的安全防范措施都不愿做。
加里根表示，个人必须面对互联网上的一切都会被公开的这种可能，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巴基斯坦打击西北部落地区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他同时告诫说，与恐怖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克里星期二在伊斯兰堡举行战略会谈后表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 哈卡尼网络以及虔诚军等恐怖主义组织，不仅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而且也对其邻国和美国构成威胁。克里说，所有这些国家必须确保极端分子不再能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获得立脚点。塔利邦武装分子去年12月袭击了白沙瓦一所学校，打死134名学生和16名教职员工。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里国务卿原计划星期二到白沙瓦医院探望袭击的受害者，但因天气恶劣取消了行程。经常大胆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媒体一传媒总部和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星期一遭到汽油弹的袭击。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7人座的黑色汽车星期一凌晨在一传媒总部的两个车辆出入口外停下，一名男子下车后向院内投掷了装有易燃液体的玻璃瓶。大约20分钟之后，另一辆7人车来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门外，一名戴口罩男子下车后向车辆出入口的大门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然后离开。在3起事件中均没有人受伤。事发后，香港警方很快在一处僻静街道发现了2辆被焚毁的7人座汽车，这2辆车都没有车牌，被怀疑是作案人使用的汽车。黎智英积极参与了去年香港占中抗议活动，被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批评为占中活动的金主和黑手。他本人和一传媒都曾多次遭遇暴力威胁。2013年，有人曾驾车高速冲撞其住宅的大门，并在门外摆放了砍刀和斧头。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将在立法会发表2015年施政报告，这是去年香港发生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并要求他辞职之后的首份特首施政报告。预计梁振英在报告中将突出轻经济和青年等议题，以此争取民众的支持。年度特首施政报告是难得的进行政策宣示的机会，可以向低收入弱势群体派发减税等红利，或者发出经济和政治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整的信号。有分析说，在2个多月的战中争取民主抗议活动之后，梁振英必须提振在香港民众的支持率。香港民众也清楚，在北京的密切关注之下，香港特首无法在民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因此香港特首必须在弥补香港社会的分歧和保持与北京高层领导人之间紧密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压制政策，但同时也使共产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压制越多，反抗越烈，而反抗又导致更严厉的压制。自由之家1月13号公布的报告说，习近平一方面谈改革，做出一些制度上的小幅调整，另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压制手段，以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做法在很多方面被证明有效，但同时也催生了更多不满情绪，使更多的普通民众甚至党员干部加入到捍卫公民权益的行动中。自由之家的报告基于对2012年11月以来数百份官方文件、人权报告以及大约30次访谈，分析了中国的检查制度和国内安全机制及其局限性，并就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国内局势提出了建议。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讯息，引发海内外舆论，认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6.4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这个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6.4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会下台，这个问题不说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湖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驻美代表处这个月出其不意的在华盛顿举行了升旗仪式，意图可能是向岛内骚动的民众证明台湾的实力。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分析人士说，台湾想要显示的是台湾与华盛顿仍旧关系紧密，因为许多台湾选民希望和华盛顿而不是和北京保持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元旦，台湾驻美代表处36年来首次在华盛顿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大约有100人出席了升旗仪式。中国对此表示愤怒，因为中国不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邦交国让台湾做出这类举动。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表示对双向圆的升旗仪式事先并不知情。双向圆是以前台湾与美国有外交关系时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台湾方面一直对此事保持低调，也没有透露升旗的意图。但政治分析人士说，台湾想要向岛内选民展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因为选民们认为他们的政府与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台湾长荣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宪荣说，一些民众认为升旗仪式欠缺考虑，但也有人认为升旗是政府在表达台湾在海外的权利。
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升起我们的国旗，甚至在美国领土上。一些人辩护说这是私人场地，我们可以在私人场地升起我们的国旗。
上个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之后，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要求世界上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170多个国家禁止任何显示台湾是主权国家的行动。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过去7年里，台湾在经济上与中国大陆走得越来越近。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一年来因此遭到阵阵批评。明年的总统竞选，国民党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台湾民众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两岸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最终将台湾掌控于北京的统治之下。他们将美国视为民主同盟，并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保护台湾。马英九总统自2008年就任以来，改善了台湾与华盛顿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如今，台湾民众可以免签前往美国。台北自2012年以来，也接待了一批美国高层官员的到访。分析人士说，马英九政府是要借升旗仪式使台美关系受到重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升旗事件时，只提到台美之间更广泛的联系。
我方在台北与华府持续与美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台美双方军队长期以来所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至为重视。
外交部拒绝透露是谁策划了升旗仪式，以及为什么要在今年举行。台湾在1979年后就没有在华盛顿升过中华民国国旗，美国政府在那年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分析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升旗事件不会影响台湾、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报道说，美国一些官员要求台湾撤换驻美代表沈履寻。美国国务院官员9日表示，台湾的人事决定由台湾当局自己处理，但表示持续对升旗事件感到失望。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则对撤换驻美代表一事予以否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即将于2月7号投票的台湾立委补选，目前已经进入了选战的冲刺阶段。民进党和国民党双方都全力以赴，希望在5个逮捕的席位中尽可能的多赢。台中市的民进党候选人对继续分割传统的蓝绿阵营兴趣不大，他希望靠自己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赢得比较广泛的支持。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9合1选举刚刚结束没多久，离2016年总统大选还有1年多，但台中市一条老街边仍然传出动算动算及当选当选的呼喊声。
嗯，高叔，嗯，高叔，
这里是台中市议员黄国书的竞选总部，他将参加预定2月7号投票的立法委员补选，代表台中第6选区。中国64学运领袖之一的乌尔开西目前定居此处，他一度有意参选，但最终放弃。
这个选区其实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旧城区啊，它是台中市原来最早发展的一个区，那它也是过去台中市最早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但是这几年来，随着台中市都市的发展，慢慢这个地方就开始没落了。那没落了以后，我们必须要让它重新找到发展的定位。那我认为透过文化的力量可以让它改变，可以让它翻转。
黄国书担任市议员10多年，期间他促成了不少历史遗迹保护和将旧城区改造为艺术区的文化项目，并赢得文化议员的别号。他还酷爱书法，他是先学的书法还是先有的国书这个名字？
当然是先有名字，因为我一出生这个名字就是祖父取的。那后来祖父对我的很大的期待，因为我祖父以前是教私塾的，我祖父以前是旧时代的文人，小时候都是教我们舞文弄墨。
很快就要到农历新年，黄国书的书法成了有个人特色的选战材料，志愿者将黄国书的春联卷好，方便赠送给选民。黄国书是民进党候选人，他的支持者中有不少只会说台语的年长者，也有年轻人。
台湾是中国人很注重过年这一块。
陈蒙毅在台湾嘉义大学就读，
台湾大学生对政治很冷漠，那持有这份对政治热情的人其实不多，比例大概只有20%，对，真的很少。那我们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还有在年轻人这一块的活动上，我们希望能带给台湾年轻人更多对政治的参与。
江兆国刚刚当选台中市议员，他属于民进党里比较年轻的骨干。
我想台湾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自主性非常的强，他们并没有说我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特别多，但是以这一次刚结束的这次选举结果来看，现在年轻人对国民党是非常失望的。
趁着民进党刚刚大胜后的势头，黄国书有搭乘顺风车的可能。不过他的国民党对手其实相当强劲。
国民党他推派的萧家琪，他知名度很高，他在这个跟胡志强当副市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这里的选区里面那个哪一个巷啦，哪一个道路啦，跟里长啦，这里就都很熟了，他就进了很久了。
因为前立委就任新职等原因，全台湾范围内总共有五席立法院的空缺需要补选。民进党和国民党双方都高度重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特意从台北赶来台中助选。
五个书，五个书，
要挑起未来台湾的责任，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人才一一到位。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国家治理很好，需要优质的立法，一个优质的国会。国民党还是一个很有钱的政党，国民党还是地方组织很坚强的政党，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大意。
台湾立法院目前共有113个席位，其中国民党为多数党，他们占据着63席，民进党为37席。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去年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进口下降2.4%，好于市场预期。不过，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中国海关总署1月13号消息，中国去年进出口数字好于预期，在强劲的美国经济的拉动下，中国的这组进出口数字被认为是为其不景气的制造业找到了支撑点。决策者们正在试图扭转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周期性不景气，中国还要应对消费疲软和房地产市场下滑。中国海关总署的报告显示，12月份贸易顺差496亿美元，而去年全年的进出口额增长3.4%，没有达到政府设定的净贸易年增长7.5%的目标。中国商务部稍早预测，由于下半年出现的负面意外，出口会减少。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月生表示，2015年一季度出口增长继续面临压力。
2014年，抑制我国外贸增速负面因素仍将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例如，全球经济复苏的疲弱，国内低成本优势削弱，制造业吸收外资的下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等，这些因素都将继续带入2015年，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一直希望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也有增长，而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基于进口的减少。令人担心的是，进口减少标志着中国内需的疲弱，而不是强劲的外部需求。摩根大通首席新兴市场和亚洲证券战略师阿德里安·莫厄特说，
目前的环境是得益于汽油和柴油价格下跌，全球的消费者正在积蓄实力，所以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中国也正从制造业中受益。我认为跟前一个月一样，市场更多关心的是进口下降，那可能预示国内经济疲软。记住，出口的强与弱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反映在经济上，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更多世界经济的信息。
他还表示，预期中国出口会继续合理的增长，随着商品价格下降，进口支出会减少。他们关注的是进口数据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预计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8%，进口同比下降7.4%。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以美国近期发现禽流感为由，宣布禁止从美国进口家禽、禽类产品和鸡蛋。禁令从1月8号开始，1月8号以后发货的家禽和禽类产品将运回或销毁。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做法虚伪，因为美国的商业家禽中并未发现高致命禽流感，而且中国本身已有多种禽流感病毒。美国华盛顿州去年发现禽流感病毒，俄勒冈州的散养家禽中也发现高致病 H5N8 病毒，但是美国农业部说， 这两种病毒在美国商业饲养家禽中并不存在，不担心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中国是美国禽类产品的第六大进口国，去年一月至十一月，中国进口美禽类产品成交额为2亿7200万美元。意大利法庭判处一名中国服装制造商以及两名中国经理在2013年工厂失火案中犯有过失杀人罪。那场发生在托斯卡纳普拉托市的工厂失火导致7人丧生。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法官星期一宣读了对3名被告的判决。依照判决，工厂老板林友兰被判入狱8年0.8个月，两名经理林友利以及他的丈夫胡小平分别处以6年10个月和6年6个月的监禁。法院同时裁定3名被告使用偷渡劳工及忽略生产安全设施。这家工厂的意大利籍老板将被单独审判。火灾暴露了这家工厂在意大利将追求利润置于安全保障之上。检方认定失火工厂的消防通道竟被可燃物堵住。报道说，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被偷运到意大利，许多工厂经常无视基本安全标准。警方调查显示，过去几年这些工人偷寄回中国的工资高达数10亿欧元。3名被告的律师加布雷拉·扎诺比尼对判决表达不满，他说，
我认为判决和检方都没有考虑到评估这一案件的重要前提，即普拉托市体制。罪行是工厂老板等人犯下的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种体制被完全忽略了。
遇难者的律师蒂吉亚诺瓦尔特里认为判决是公平的。
遇难者的亲属们失去了亲人，他们都是来自乡下的工人和农民，不熟悉意大利的司法制度，但是他们对于法庭对3名被告的判决都感到满意。
这场火灾促使意大利当局提高了安全生产标准。过去几年，意大利当局突击检查了将近2000家中国工厂，关闭了其中900多家违反安全和劳动标准的工厂。意大利官方说，有超过4万名中国人居住在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市，其中约15000人为非法移民。报道称，该地区是中国人在欧洲最密集的居住地之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教宗方济各在斯里兰卡强调公正、和解与团结的必要性。他星期二抵达斯里兰卡，开始为期一周的亚洲之旅。教宗在科伦坡国际机场上说，斯里兰卡有必要探究长期内战的真相，重建工作必须包括尊重人权以及包容社会的每个成员。自教宗即位以来，这是他第二次出访亚洲。教宗努力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接触。访问斯里兰卡期间，教宗将主持斯里兰卡首位圣徒约瑟夫·瓦兹的封圣仪式。瓦兹是17世纪的传教士，他在荷兰加尔文派遭受迫害期间努力振兴天主教信仰。美国总统奥巴马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在这次演讲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各地介绍他在2015年要推动的议题。下面请国会记者杨晨为我们介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项教育计划。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1月9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2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两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批准延长法国参与打击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一周前，三名声称效忠这一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男子在巴黎杀害了17人。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二在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前表示，法国是在与极端分子作战，而不是与宗教作战。欧洲刑警组织负责人星期二宣布，已有多达5000名欧洲人在叙利亚作战，这引起人们的担心，这些雇佣军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动恐怖袭击。乌克兰当局报告，一枚炮弹或导弹在分离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以南击中了一辆公交车，造成10名平民死亡。乌克兰政府在该国东部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新闻中心报道，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使用多管火箭发射器向沃尔塔瓦哈附近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开火，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载有乘客的公交车，10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媒体援引顿涅茨克地区受基辅中央政府管辖的内政部主管的话说，这辆公交车在通过检查站时被反叛武装的炮弹击中。俄罗斯塔斯社援引分离分子自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声明，否认反叛分子与此事有关联，他们称这是乌克兰政府的一次挑衅。与此同时，德、法、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计划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会议被延期，这4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星期一在巴黎会晤，但是没能就执行去年基辅和反叛分子9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取得进展。世界银行的专家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处上行趋势，不过他们说大多数经济仍然脆弱。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说，2015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这将比去年的增长高出0.4%，在未来2年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加快。经济学家说，低廉的石油价格、全球的低利率和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都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扩张的加速。对全球增长形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疲软的全球贸易、上升的利率、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欧洲与日本复苏的缓慢与不均衡，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争取通过一项立法展开新的努力，该法案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共享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白宫星期二说，根据这项提案，如果企业与政府分享信息，使得政府可以采取行动阻止网络攻击，企业可以受到保护，免遭可能的法律诉讼。该法案将要求企业通知消费者信息外泄的情况，并将买卖盗取信息的行为定罪。近几个月来，美国几个大型零售商都受到信息被盗的冲击。类似法案一直在国会搁置，公民自由支持者反对政府过多监管消费者个人财产信息，而部分保守派议员则对设立又一个政府机构的可能性表示担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说，他保持坚定信心，虐待肆虐西非的埃博拉可以被消灭。
弗里登医生星期二在华盛顿对与会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国会议员说，如果我们继续按我们现在行走的方向前进，不出意外的话，世界将会实现埃博拉零病例。弗里登指出，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取得进展，但是还远远没有消除埃博拉给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威胁。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